师父、各位法师、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小止观哈，今天是在安居前，我们在安居前的最后一次，可是实在很抱歉了，因为这个时间控制的不好，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安居前把它全部圆满，所以可能有劳各位啊，等到佛期完以后，我们再择期继续把这个课圆满哈，至少我们把它这个小止观前后都能够看过一遍，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善根啊，善根的内容。那么我们今天看一下第四十七页，第四十七页的地方呢，就是善根发相第七，善根发相第七。但是呢，这个前面呢，他的那个序文的地方啊，就是说他一来他就先说今明善根发相只有二种不同，其实他前面还少了一段，少了一段。那所以我们再把这个讲义的地方你看一下，就是小止观十的那个，我们给各位就是打出来这个颜色不一样的那个部分，就是行者若能如是从假入空观中修止观者，则于坐中身心宁静，尔时当有种种善根开发，应须视之。哦，这个是开端哦，发语词。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这个整个止观小止观的目的，在到从二十五方便进入到正修。那么正修不修则已啊，假如真正确实下去修的话，那么小止观里面呢，那个正修不读，不管是坐中修或者是立缘对境修，这个都是入门的。我们讲这叫做同盟止观，所以它这是入门的话呢，那在三观当中呢，就是初下手就是从假入空观。哦，三观里面第一个次第上来说就是从假入空观嘛，然后第二个就是从空出假，哦，第二个从空出假，第三个才是中道第一义地观。那我们在前面的地方呢，这个是所修的呢，就是从假入空，就是对这个外面的这些境界如何能够把它观空，哦，观空。那在这个座中的这些身心的状况里面呢，就会有我们的这个修行的心哈，就会渐渐的。我们不要这样子吹好不好？这个我们有很多的东西要从头学起哈。那在这个坐中呢当中，有很多的这个身心宁静的这种情况出现了，那我们就是要能够了解它是在善根开发的过程，哦，所以它是善根开发的过程呢，等于就是说我们从出发点一直到目的地的时候呢，那这中间呢，在路上会有看到很多的境界相出现。但是呢，我们要在还没有出发之前，或者是正在走路途当中呢，就是不能离开经教跟善知识，就是在这中间开发的当中，应该能够视知啊，就是了解走到哪里，走到初禅，找到二禅，找到三禅，甚至要出三界的当中啊，那是有什么样子的状况会出现。那所以在这个善根开发里面呢，整个来说呢，都是在讲修心的意识形态过程。所以我们目前来说呢，我们的意识啊，我们的第六意识是很粗的，叫做粗住，所以不会有这些境界。但是如果开始从前面的正修开始的话呢，其实我们的身内心状态啊，内心状态是很深奥的哈，好像一个宝藏一样。那我们现在要开发那个宝藏的时候呢，那个这个取藏的当中呢，那这中间呢所面临的，不管善境也好恶境也好，那所以他这里面讲视知。可是因为是修正修开始，所以他这里面讲了种种善根开发。所以在这个善根发相里面呢，他大前提会说的目的是在说明，就是 我们的修行不是从现在开始的，就是我们过去生的时候呢，也许我们累劫以来，我们就已经在三宝中，在佛法中呢，已经是一个老修行的。那今天在面临这种因缘，又碰到三宝的时候呢，会把过去所修行的这些种子呢，会把它引发出来。那他这里面讲的叫做善根开发，就是宿世的善根。而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人很有善根，或者是这个人没有善根，这个都已经是我们一种口头语啊，就是佛法里面呢讲的变成一个就是没有确实了解什么叫善根。那么善根这两个字里面呢，其实在佛法里面呢，它有确定的意义啊，就是它确定的用意是怎么样叫做善根。那如果说在这一科里面，就是第七个善根开发相里面，我们不说的话，以各位就是学佛的资历来说的话，问每一个人什么叫善根，就对我们来讲，以佛法的内容，你什么叫做善根，什么叫做有善根，什么叫做没有善根，要有一个起码的标准。那不能说我认为有善根，可是你认为这不是善根，所以它这是有一个起码标准。甚至在佛法里面也讲善根有深浅厚薄哦，所以它的是里面的内涵呢，其实层次蛮多的。所以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文里面呢，我先了解什么叫善根啊？什么叫善根里面？那这个一般来说哈，在唯识来说的话呢，就会讲这个根本烦恼，根本六个烦恼。所以如果没有贪嗔痴啊，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就这个人的个性，他是属于无贪无嗔无痴的成分占多的话，那这个叫做三善根，就是这个人呢是有善根的，因为他的这个阿赖耶识或者是八识的种子里面呢，比较找不到这一类的种子，不敢想说没有，可是呢，他的这个黑种哈、比较少，那白种比较多啊、就是无贪无嗔无痴。那这是一般通途的佛学来讲说，这个人有没有善根，是以三毒来衡量的。另外呢，我们要看一下就是讲义上面来说的，讲义上面说的这个是我拿出这个大毗婆沙论哈，大毗婆沙论里面讲的三善根，那跟我们一般讲的这个无贪无嗔无痴那就比较笼统，所以它这里面已经有修行次第里面来说，这个也是佛学的这个基本常识哈，就是在大毗婆沙论里面讲什么叫三善根呢，就是他讲一个顺啊，就是我们的心事哈，我们的心里面是顺着这个方向，那顺着这个方向里面它有三个等级，第一个叫做顺福分啊，就是世间的善人一样的，他是喜欢修布施持戒乃至事无量心等这些福业，就是世间善人的这种有福报的一种个性，这叫顺福分。那就所以它也是应该是属于不贪，不贪我们三善根里面的不贪的部分。再来呢，不满足于此的话呢，它到第二个就是叫做顺解脱分。所以它已经不满足于世间的福报，它心呢已经是什么样子呢？已经是属于心求涅槃，厌废生死。所以有出三界的心，这个叫做解脱，解脱，加心呢往上再层加一层的，在上面的话就是顺觉者分，就是心求涅槃，厌废生死，这只是一个发心，就是你想要这样做，可是要有一些取舍啊，取舍，所以就有抉择。既然是顺解脱的话，那么生死的烦恼业，我们就会舍掉，就是抉择，就是弃掉。然后呢，心求涅槃的修道，但是七道品乃至道前修四谛慧观，这个就是顺着这个修行的这个课程呢，就会一步一步的往上去提升。所以今天在讲的这个智者大师来说的话，这一个善根发相的话，他根本就把这个顺福分的部分，它叫做外善根，所以它是以外善根跟内善根来说， 啊，所以顺服分的地方呢，他讲叫做外善根。所以如果有一些人呢，他是一来的时候呢，就是他纵使就是他的那种学佛的历程里面，他一入到佛门里面，他就很喜欢，很喜欢布施，很喜欢持戒，很喜欢这个事无量心的话，他不是平白他很喜欢的，他不会说好像他本来就是这样，所以他对于这种佛法里面所修行的这种内涵呢，他马上就好像找到老家一样。那这个就是说他宿世有这种善根，就是过去所以他曾经有这方面的习气，那这个叫做外善根。他后面的这个顺解脱分跟顺抉择分的话，他就是智者大师比较强调的，这个就是属于内善根，内善根的这个内容。所以他整个的这个这一科里面几乎讲的都是内善根。所以看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了解说，其实我们的善根的成分哈，厚薄在什么地方，也就是我们的层次哈，我们心的层次在有善根，可是我们善根的成分在哪里。那如果说我们是属于顺服分了，就是属于外善根的部分，属于布施持戒的话呢，它这里面马上加一个事无量心，事无量心也是世间福业。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个检讨。所以假如是顺服分的话呢，就是有善根的，已经算属于善根的内容。那么这个在平常生活当中呢，就要去验证，去验证里面，就是我们在前面的地方讲二十五方殿里面说的喝五欲弃五盖，尤其属于喝五欲的部分。如果说我们今天是要顺解脱分顺抉择分，要出三解，要往生西方，可是我们在顺服分上面的这个层次，就是说利害当前的时候，或者是好东西在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马上呢自己先选择好的，然后把不好的东西都留给别人的话，在佛法的历程来说的话，连外善根都没有，属于外善根的层次呢都还没有入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经教是拿来勘验检讨我们自己本身的，就是说业障深浅，还有我们要努力的部分是在哪个地方，那这个都是修我们自己的，所以他这里面讲说，也是大毗婆娑论里面说的时候，他说我们过去有那个佛法的善根呢，他说我们是否有这样子的经验，他说若闻善有说正法时，假如听到有善知识在说的是佛的正法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会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一个身心反应，就是身毛为竖，鸡皮疙瘩都会起来，不自觉的，就是会说，然后呢悲泣流泪，就是有很有想要哭的那种心理情绪，而不是好像在旁边看笑话，或者在那样看你怎么说，这样子的一种心态。然后呢再下来就是厌离生死心求涅槃，于法于施了生生爱尽，当知决定以顺解脱分善根。所以他已经跳入到说第二顺解脱分，若不能如是当知未重，这个是大毗婆娑论里面说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现象出现的话呢，就是好像隔靴搔痒一样，听经或者是闻法没有喜好心，或者是完全没有想要深入的话呢，那就是没有感觉，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表示跟过去生的这个善根没有接上的话，表示我们过去生这方面的善根很少很少。那很少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就要多种。所以他这里面讲善根，善根里面那个根字就很重要的，那根的意思呢，根的意思里面呢，它就有第一个，它是在下面里面，像树根一样，第一个就是一个树木，一个树木里面为什么要讲根呢？那就是讲一个树木它是活的，因为它有根，那它根的目的是什么？摄持那个生命，摄持那个生命，所以摄持不失，就是表示这个是一个活的， 活的 生命，这是一个设施。第二个呢，就是增长广大，就是因为有根，那这个树木不但它是活的，而且它会渐渐的，就是往上的生长，然后往四边生长。所以这个善根呢，它不是停留在那个地方的。就第一个，它先要有，然后呢有这个根，然后呢它能维持生命。第二个，它能增长广大。所以这个在这个善根，它讲的内容，不管我们前面讲的三善根，或者是顺福分、顺解脱分、顺劫者分，至少我们先知道什么是善根。然后他这里面讲发相，为什么他讲发相的意思，就是说过去生，这是指过去生，过去生曾修这个，现在呢，现在那个过去生所修的是一个隐藏性的种子，有那个种子像根一样，现在呢让它引起现行，就是所以它叫做发相，就是要把它挖出来。就是、说你家里有什么东西啊，我去找找看，至少有，可是不知道在哪里，我现在把它找出来。所以它这个叫做发相。那它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讲？因为你正修行，为什么会去正修行呢？就是过去生一定有善根，你才愿意正修行。那既然愿意正修行，修行的当中就会把以前曾修的那些历程呢，全部都把那些种子统统挖出来。所以会有这些种子起现行，那就会有这个发相，就像所以其实小止观的这一段一直到后面的那个觉摩都蛮重要的。所以我们不修，我们要修的话，其实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很重要的在旁边的参考资料。像好像我今天要去远程的地方，我不知道你旁边的地图一定要拿在身边。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给我们一个学习的资料，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呢，现在就是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哈。经营善根发相，这有二种不同啊，一者外善根发相啊，所谓布施持戒哈，这就前面刚才有说过的这个的部分，就是顺福分的这个部分啊，布施持戒，孝顺父母尊长，供养三宝，读诵听学等诸善根发相，这个通通是外善根发相哦。所以这个都是外善，所以也就是说，以智者大师来说的话，没有定功，全部是外善根。在佛法里面结缘的，没有断烦恼，没有证禅定的话，全部都是外善根，而且全部都是福分，全部是修福的哈，与慧无干了。所以下面那句很重要，他说：“此事外事，与谋相滥。”照理讲的话，布施持戒，这都是佛法里面的东西哦。孝顺父母师长，供养三宝，读诵听学，这个也是善根哦。可是这种善根，因为是属于外事，就是与你的定功不相应的话呢，有一个情况就是它的相是一个好相，可是也很可能跟魔道相应。只是修了半天了，我们以认为我们在佛门里面修，可是呢，事实上跟佛与魔相烂，烂就是两个呢混在一起，你分不清楚哪一个是真正的佛法里面的外善根发相，哪一个是魔相。因为它外面都是很好看的，外面都是很殊胜的，都是人人赞叹的，可是智者大师这里面讲与魔相烂。那为什么会与魔相烂呢？因为在前面的这些服饰顺服分里面，这些读诵修受持供养三宝里面所修的都是福报，那么福报越大的时候呢，生死的业力就越强，越不能够出三界。那魔的势力其实呢，就到后来就会修到后来福很大，那就变成魔王，所以在这个三界里面呢，势力很大，可是是魔的势力。所以这个是修止观上面呢，我们修禅定上当中呢，要第一个，这个智者大师只是区区的四个字呢说出来，但是这里面已经有照妖镜的这个智慧在城中了。所以他说你说尽不分别，为什么尽不分别呢？因为后面的觉摩会说这就把这个与魔相烂的部分呢，就把它放在后面的这个觉摩的地方来了解什么样是佛 的善根相，什么样是魔相，所以他现在不在这个地方说。那么下面的这个重点，今天的重点就是在这个内善根发相。那内善根发相里面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科判，刚才临时引印给各位这个科判的部分，属于科判，麻烦给我一张好了。好，就是善根发相第七哈，它叫外科善根发相，它已经把它我们刚才消文过的很简单的这个部分哈。那么内三根发相有三个部分啊，就是智者大师把它分三大段。第一个就是善根发相，就是它是什么样子的样子。像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有五个。那这五个呢，其实呢就是五庭心观。所以修五庭心观呢，就是在这个小止观里面，就是内善根发相。就是修五庭心观，真正下去修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些相会出现。而我们现在五庭心观是用念的，而且是用佛学方式。那么去修，那么去修呢，所以我在境界出现，也没有真正确实去修了。都是只是一个菜单而已啊，所以它这里面这五个呢，五庭心观的善根发相，然后下面就是，假如真正去下修的话，就会讲分别真伪，就是真的是有到这种境界禅相吗？还是只是仿佛的仿相而已？好像就好像没有真的煮饭吗？那个饭有熟吗？饭有熟吗？就盖在那个锅子里面，那那个饭到底有没有熟呢？好像有熟，可是打开来看的时候半生不熟，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要辨，要分辨，分辨真正发相是真正的发这个禅相的嘛。然后在第三个就是明用止观呢，长养诸善根。那这个就是说，因为知道它的相是什么，这个我们应该其实都很迫切是要想要知道，说我们喜欢听好听话，喜欢听人家说你很有善根，你讲有善根，听了也真欢喜啊。啊，但是简单讲，想怎样讲，但你善根内容是什么？那知道这个善根发相，确实有这个我们前面的了解，是善根发相的这个五个相出现以后，要知道是正的，知道是正的以后，如何让它增长？前面是发相，就是发过去生所修的。那现在我们了解有，而且是正的以后，如何用止观的力量让它增长？所以这个是也是的，就是后续还有动作，不只是在这个地方而已。那我们今天呢，其实只讲这个前面的这个五庭心观的这个部分。那这个五庭心观部分呢，会有一些佛学名相。会有一些魔学名相，这些魔学名相呢，其实就是一个基本常识啊。至少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把它了解。人家如果说他是在修这个，或者是说明什么样子叫做八倍舍啊，什么叫八圣处的话，其实这个我们在这个教观纲中也有带过啊。至少我们在能够说熏习一下哈，所以这个是科判的部分哦。你看第一个习道善根发相，这个就是属习观啊，属习观了哈。那不净善根发相啊，多贪众生不净观啊。慈心发善根发相的话，就是多嗔众生啊，就是慈悲观。然后因缘发相呢，这个是就是这个是多痴众生啊。然后念佛善根发相就是多障众生。所以这个是其实就是五庭心观的这个修持方法。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看说真的如果要修五庭心观，庭就是止嘛，止观的那个止，要让那个把那个心能够止妄念下来的话的五个方法哈。那所以我们现在看经文里面所说的哈，经文里面所说的。这个我们这张就不再念了哈，不再念了，就是倒数第二行的地方哈，我们就直接从银河习道三根发相，因为我们的时间要稍微掌控一下哈。 就是第一个的这个是属习的嘛哈，那但是它不止于属习哦，所以它这个是习道啊。那我们等一下看什么叫做习道啊，就是行者善修止观哦，所以这个也是那个字很重要，善修。善修止观，那因为善修止观前面的正修哈、啊、已经进入状况，所以呢身心调适，妄念不起，就越做越爱做哈、啊、越修止观呢越爱再增进增强，所以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有这个清安哈、啊、有法喜出现，所以身心调适啊，就身也很轻松，心呢有法喜，这样子的一个中道的一个心念当中，那自然妄念不起，也不昏沉，但是也不起妄念，所以呢应是自觉其心呢渐渐入定，渐渐的进入到我们要的这个调心的 这种境界出现，所以呢发于意界及未到地等定，所以这个是讲说还没有进入初禅呢，那先有意界定，那意界定是什么？上次讲的那个九想啊，有九想，那一界定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说那个心已经能够出调伏，可是那个身心的状况还很明确。而未到定的时候，它就是泯那个身心相哈、哦。下面的身心泯然空寂，这是未到地定的境界哈、哦。定心安稳，定心安稳，以此定中呢，都不见身心相貌哈、哦。这是还是未到地定，未到地定就是。意界定要进入色界初禅定，还没有进去，所以叫未到，还没有到嘛。那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关键，所以学那个止观的时候，这中间就是说，哎，未这间要去未甲，从甲这间要到乙这间，从甲到乙中间的那个连接，那就是未到地定的那个境界。那这个未到地定就是即将进入。色界定啊，哈，像色界初禅定的时候，那智者大师呢，他会有说，每一个人的根器不一样，有的人呢，他欲界定修的时间要很长，未到定很快就过去，就进入到这个色界定，那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不一定，有的人呢，他欲界定所修的，那这就是过去宿世的善根，他在修那个内住这些的这个欲界定的时候，他时间很短。他就可以进入到未到地定，可是呢，未到地定一穷尾气里哈，穷尾气里，所以他那个未到地定的时间蛮长的，才进入到色界定。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欲界定进入到未到地定，这两个时间都很长，可是呢，这个电力不够，上不去哈，又下来了，所以又下来，所以呢，这个它叫做。它不能叫做根本禅的意思，就是很容易丧失，也很容易掉下来。所以这个智者大师还有一个比喻啊，他说这种定，它是算定，欲界定跟未到地定，它是一种定，它是算定。可是呢，它很像是那个风中的那个蜡烛一样，它有光，可是呢，它风在吹，就是会有外境会影响它，所以它会闪烁不定。那么一个大风吹的时候呢，它可能就熄掉了，所以它不稳定，这是一个不稳定。欲界定为什么它不能叫做根本定的原因，就是它不稳定。它不稳定的原因就是说，让它丧失这个定功的机会很多啊、哦。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一下。还有一个情况呢，在这地方也有一个危险，尤其在未到地里有一个危险，在初禅也有一个危险哈、哦，就是说。错认这个定功当中都时常会有一个为什么要分别邪正跟觉模式，就是时常就是错认，所以啊，于后或进啊，一做二做，因为身心很舒服啊，所以越来做的时候，一做二做啊，乃至一日二日，这一做二做有的时候就是说一支香两支香啊，自己设定的就是不一定啊，然后做下来一日二日啊，一月二月，降习得所就是他调习调得很好，调得很好，不退不失哈，即于定中啊，忽觉身心运动八处而发，这个也是常事哈，这个就是发动八处啊。那么这个动八处呢，下面有讲啊，八处是什么？就是觉身了，那个身体会有这种境界出现，这种境界出现就是动 这都是畜哈，都是畜哈，就是动畜、养畜、冷畜、暖畜啊。然后轻轻哈，轻重色滑啊。哎，这个动养冷暖还能够感觉哦，还能就是说可是属于身体的畜重相。这个轻重色滑，这是已经一种心理状态。好，心理状态就是你感觉呢，你的身体很轻，或感觉你身体很重。那色就是感觉有阻碍，就是身心状态有阻碍，然后有顺畅。这里要说明一下哈，这个就八处的产生哈，先要了解两个情况。第一个就是说，这种处啊，就八个处，就是动、养、冷、暖、轻、重、重、彻、色、滑。这八处的出现哈，有四种可能，就是有四种可能你都会出现这八处。第一个就是病处，就是说你破病嘛，有可能会动养冷暖轻重色滑。就像昨天来的那个小女孩，好可怜，她很痒，她痒得不得了，那是什么？她就要一直抓，那也是一种处。可是那是什么？那是病处。这个就不是这个未到地定要进入初禅啊，初禅的这个八处不是啊，不是啊。所以处我们要了解，你有的时候你以为你在动，你很痒的时候，你说我现在在动这个八处啊，其实不是啊，这很可能你是在什么？是在病处当中哈，病处改中，很可能你有皮肤病啊，就是你本身就有病啊，所产生的。第二个就是盖处，盖处啊，就是。就像那个轻重色滑一样，就是你内心里面哈会产生一种就是什么呀烦恼的那种一种感受，那个是盖处，就是盖处。还有一种是魔处，就是说你有这八处，可是呢不是定处产生的，也不是自己的定功产生的，是外力外魔使我们有这个八处的。所以这个就要辩解了，要了解。还有在最后的这个才讲说，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是未到地定进入初禅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在初禅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初禅的境界里面会有这个八处，会有这个八处的出现。那你怎么会知道说它是不是真正的是这个善根发相哈？就是第一个哈。八处不会全部出现，不会全部出现，就是或一或二或三，这是一个境界。第二个呢，它不会长很久，你如果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动不停的话，这个不是 正常的现象，这不是正常。第三个就是你动处之后呢，身心清安，还是很法喜的那种中，而不会起魔处或者是盖处的那种恼乱心，这才是这个是禅定的境界性现象。那在这里面就要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八处的出现？为什么这种八处的出现？就是我们在数习惯当中，前面讲说，就是不管是数习或什么，反正我们就是在调心当中，心渐渐的摄心，所以你心呢不散乱。不善乱心渐渐摄心哈，摄如果譬如说以属习来说，用习来把心呢专注，以习摄心，以习来摄心。那因为你心摄了以后呢，心就能够转四大，我们四大的那个地水火风，就是会影响这四大。那影响四大里面呢，在欲界的四大是很粗的四大。粗粗的四大就是比较粗糙的，比较这个是不完美的哈，就是属于有五欲的烦恼的，所以我们所感的欲报正报也是属于比较适合是粗的哈，就是欲界的四大。那现在因为心调了，虽然身还是在这个欲界，可是因为心调了以后，心能转身。那这个身的四大呢，本来是初四大，现在呢要进入到初禅，初禅呢色界那个色呢是属于微细四大，就是不是属于初级那个，所以你看那个天人他很庄严很微妙的那个身体呢，都是很虽然有色身呢，但是他还是很殊胜的，所以他那个殊胜的那个四大里面呢， 所感的这种色界的这种果报里面。所以你意界要，虽然是你在这个地方打坐，你在那边打坐，那你的身体是在外人看的时候呢，你是一个意界的，是大坐在这个地方，可是你的心已经要进入到初禅了。那进入初禅，初禅是色界的这个果报体，所以他要进入初禅的这个四大，是微细四大里面，初四大要转到细四大里面，就会有这个八处所出现的。所以要了解它的出现的道理，其实就是它的一个调整过程而已啊。那进入到这调了，就是好像我们本来不会开车，就乱撞啊，后来渐渐熟悉以后呢，你就很顺。所以它的这是一个过程。那过程以后，你进入到那个初禅的正受里面的时候呢，那它就会就是会有这种真正的这个禅枝的功德出现，那这个八处就没有了，所以八处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应该要了解一下它的原理是在什么地方。那如果有人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可是就教理来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应该不太，除非你功夫真的是已经欲界定成就，要进入这个初禅才会真正的八处，要不然在那个地方动的那些呢，都不是属于八处的现象，都很可能是属于定处，这个是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那复次行者，你看过于异界未到地中，忽然觉习出入长短，片身毛孔，悉皆虚疏，即以心眼见身内三十六物犹如开仓，见麻麦谷豆等，心大惊喜，极尽快乐，是为随习特胜善根发相。所以这样子讲下去的时候呢，消文很好消，但是这里面的东西很多很多。可是我们现在要知道，就是他这里面讲欲界已经过了未到地定的这个过程，可是很可能很快就进入到这个初禅。那么在这个状况当中呢，他那个本来是属习，本来是属习用那个呼吸啊，所以他这里面后面会讲那个十六特胜，十六特胜其实就是属习再加上观法，就是他不只是这个属习，再加上四念处观法里面呢，那他会有这个善根发相出现，所以到这个习道，所以第一个他这边讲习道的时候呢，他会讲十六，等一下我们稍微消一下是个十六特胜的时候呢，那到这种境界的时候呢，他就是你那个呼吸不是由鼻孔呼吸了，不是由鼻孔，而是又什么东西呢？又是片身的毛孔都在呼吸，自由出入的一种状况，所以它叫做习道。他就要吸到，那吸到就是说什么地方可以呼吸，毛孔都可以呼吸了。那这个是由这个在这个吸到善根发相里面所出现的哈。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十六特胜啊，十六特胜呢，就是其实就是身受心。我们有机缘看到这样子的法，其实是我们的善根不够，没有感觉说它很殊胜，因为这个十六特胜的状况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外道一般世间他也修行，他修的时候呢，他修到四禅四空定，他说他没有办法出三界，他没有办法出三界，为什么呢？就是他的功夫定功其实已经到四空定了，他没有办法出三界，就是在这个四禅四空当中呢，他没有观法，就是少了一样东西啊，少了蛋白质啊，就没有营养，但是他其他的东西都很好，他就是少观法，他定功很高。所以有一些人讲，为什么说那些人外道进入到佛门里面以后呢，佛一看他说法以后，他很快就证阿罗汉， 他基本的功夫他就是已经具足在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佛再加 再给他 加一个观法里面，就是像十六特胜里面呢，再加顺念处观下去的时候呢，那他就破我执出，就出去，就证欧罗汉。这十六特胜其实就是等于就是这个熟悉法加观法加四种，就是身受心法这四个观法再加上去以后，他就证欧罗汉果的。所以他就是从有漏的能够转到无漏的修行方法，其实在这个地方。那它这里面你看它是属于根本就是属于属习观嘛，属习观。那属习观里面呢一到五是属于观身的，那是指特指习的嘛，那知习入知习出。我们先练习这个二六十中的时候呢，练习知习入知习出。如果没有去关照到这个叫思念，就是先做这个基本中功，然后呢再下来。所以这个是六妙门里面也是在修这个哈，知习长短，知习片身，除诸身形哈，除诸身形。那这个是身，就四念处里面那个身观身哈。然后受喜，第二六到八的话呢，这个是观受，观受哈，受喜受乐受诸心性。那我们在这个观法里面，观受是苦，这是指在欲界里面讲叫观受是苦。可是现在已经什么？已经这个欲界定都过了，到这个未到地定要进入初禅的时候，所以你会有一些受，那个受就不是欲界的那种苦受了，所以它有一些法喜哈，会有一些肠胃出现。那对那些法喜跟肠胃非常明了。就是受喜受乐受诸心行，但是要观照它，那就是观受，观受。那第三个呢，就是观心，观心啊，心作喜，心作乐，心作解脱，这是由心所作，这个都是要观下去的。那后面呢，这五条呢，就是观法，就谁修什么就去观，把它观出去了，观它的无常，观出善，观欲，观灭，观气色。这个我只会用念的哈，能跟各位报告，我只会用念而了解消完，其实层次没有到这个程度。但是我们了解这十六特胜呢，就是这个熟悉观里面加四念处观所成就的无漏观法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拿到的，就是上次那个小指观的第九的那个，你们有没有随手在身边哈？第九的那个地方，第九的那个地方哈，第九的那一章里面，我们有一个释檀波罗蜜，就是第四颗那个地方。第四颗的那个地方里面讲世间禅，世间禅就是修世间禅的，就是世禅是空是无量心，这是世间禅，就是智者大师把它判断世间。那么这中间的异世间出世间禅呢，就是跨越两边，修的东西是同样的，但是它可以是世间的，就是外道来修就是世间禅，如果佛门来修，修同样的东西，但是属于无漏的出世间禅，那个就是异世间异出世间禅，这个就是六妙门跟十六特胜，其实就是我们讲说前面讲修的四禅四空，它再加观法，那就变成了中间有一个沟通就出来，所以就进入到出世间禅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间的观法的一个关键点。那么到做后面的出世间禅里面，出世间禅我们去看是那个次第法门里面呢，到佛法里面的出世间禅里面有四个哈，有四个，有观禅、练禅、熏禅跟修禅啊。修里面，那么观禅就是我们现在等一下要说的八倍舍八圣处。所以要进入到出世间禅，我们就是讲说我今天修的是出世间禅定的话啊，要从这个八倍，等一下讲的八倍舍跟八圣处这些的内容去修，所以至少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哈。那我们现在再下来哈，再下来就是习道哈，习道善根发相先了解一下，了解一下。那他这里面就是讲你怎么知道我属习观或者是十六特胜有没有成就的。第一个，你片身毛孔皆吸疏吸，就是全身都是用可以用毛孔在呼吸的哈。然后呢有开心眼哈，可以见到里面的身体里面的三十六物，这三十六物呢，这是佛学名相，就是外 外面的、中间的跟里面的，所以就好比 X 光还厉害，比现在的这个核磁共振哈、哦、还先进啊、哦，所以怪不得智者大师说哈、哦，如果修禅定的话，你什么病都可以医，因为光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是可以见内受身受三十六物，他哪里当然知道哪里阻塞了啊、哦，说哪里缺什么东西了，所以他这个是有这个境界啊，我们要知道这个是。路中所经过的哈，不要停在那地方一直看了，然后呢，停在那地方看你看我看他，都在看这些境界，所以这个是一个修道当中哈，就是路途当中的一些风景象哈，所以知道习道发善根发相是怎么样，是在这里。第二个哈，第二个就是不净观的善根发相。行者落于欲界未到地中，身心虚极，忽然见他男女生死，死已膨胀烂坏，从流脓流出，见白骨狼藉，其心悲喜厌患所爱，此为九想善根发相。这是九想，就是不净观的九想。那么九想里面呢，在这个讲义上面也有把它抄出来，但是开合就是各家说法有稍微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将来就是这个样子啊，现在可能已经有部分成就了哈。那个一个尸体哈，就会从前面的这个青淤哈，有的是从膨胀开始哈，这个不是膨胀啊，是膨胀。那个字典啊，不是字典，电脑没这个字啊，也来不及造字啊，所以那个膨，那个是一个肉字旁，然后一个降服的降哈的那边哈，就是膨胀。那有的是把膨胀放在第一个九响里面的第一个哈。所以这个是次第上有一点不太一样哈，然后坏烂想那有一个有，然后坏想有的是写善坏想，就是这个是九想，是在这个不净观的善根发相里面哈，它有三个哈。三个今天比较辛苦的，这是三个。如果你们在前面就已经开始睡的话呢，在这地方会睡得更成熟。哦，会更加好睏就对了，加会安怎呢？会看出来的，就是会有写出来的对啊，然后因为这个是尽量哈能够了解一下这个内容，但是不净观里面就是三个层次哈，三个层次，第一个就是九想，第二个就是八倍舍哈，第三个就是大不净哈，就是八圣处，但是呢。这也是有次第的哈，就是这个不净观都是多贪众生所修的，多贪，我们常讲多贪众生呢就是不净观。那不净观你要从哪里开始修习？那先看我们的不净是不就是我们的贪是贪什么？我们是属于外贪还是内外贪？还是内贪？还是一切贪？就是内外贪。所以它不一样的，如果是外贪呢、啊，所谓的外贪就是什么呢？就是对于男女等色起贪着想，那个就是外贪。那这样子的话，要把这个贪念能够降服，使它清凉的话，就是修九想，这就是外贪了、啊，这是比较粗糙的、啊，说实在的。然后呢，再来的话呢，是内贪。什么叫内贪呢？就是、啊。已经不是属于男女的那种情色的，而是属于对自己的身体的执着我爱，那个就是属于内贪。那要修这个的话呢，就是修八倍舍。那八倍舍成功的话，就叫八解脱，哦，就是八解脱，就是倍舍三根八相。那如果是内外都贪的话呢，那就是修大不净，大不净观呢，其实就是八圣处，八圣处，所以。原则先说，等一下内容又念过去，然后我们这一段其实也蛮可以很快的啊，先知道一下，就是观外不净哈，观外不净啊，就是第一个哈，就是九想的这个内容哈，就是属于我们刚才这个清淤想啊，就是有什么好贪的哈， 男欢女爱的，你想看对方的时候呢，你就要想他也会死，也会烂，也会流脓，也会有流血，这个都是关他哦，不是关自己哦。所以因为看他是这个样子呢，所以呢我不贪了，我不会呢执着这个情境哈、哦。所以这个是一个方便啊，这是一个方便。那智者大师就是说哈、哦，这个我们讲说。前面有说过嘛，就是从假入空观哈，从假入空观，这个是假，从假入空观里面的出门，就是第一个哈，一个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地方过不去的话，后面都不用说了，就都不用再修了哈，所以就是那第一个这个境界呢，就是说只是厌外境，所以我们像刚才讲九想其实是关别人的，不是关自己啊，不是任何陌生人都在关的，是你关你最爱的那个人啊，去关他的这个九个过程啊，那自然就不会贪恋啊，就是但是只是关外境了，心了没有降伏，那没有降伏的话呢，第二个呢就是要降伏心了，就是或以初禅定中哈，就是48页的第二个哈，啊不是倒数第一行，倒数第二行，或以初禅定中，故见内外内身外身不净哈，滂瘴狼藉，就是说观自己了，观自己。那这观自己里面呢，就是贝舍八贝舍里面呢，有的时候是先从自己观，然后自己观的差不多成熟的时候呢，就开始观别人。所以他第一个是内有设想，外观，外观色里面呢，其实呢是先重点还是自己里面的哈，你里面的这个身体的结构，而且它比较重在观自己的那个白骨观，然后白骨观里面有8个颜色，然后把它观得很清楚的，然后呢要把这个色身呢能够厌离，这个是出那要住初禅的时候要修的这个贝舍。那什么叫贝舍哈？什么叫贝舍？这个贝舍哈，其实就是八贝舍，其实就是四禅八定，然后再出去哈，到最后一个是灭受想出贝舍。这个贝舍这个两个字就很好哈，贝就是违背，舍就是弃舍。啊，所以呢，这个很像，就是说我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呢，你一年级读。考试毕业以后，你自然就要升二年级。那既然升二年级的时候，你就把一年级的这个书呢，就把它丢掉了，就把它丢掉，就不要了。就是离开一年级的这种境界，你进入到二年级。然后进入到二年级，你通过以后，二年级读满的时候，考试通过，你就进入到三年级。所以一层一层往上爬。所以背舍其实就是把下面下境呢弃舍掉，往上再修。所以这个就是八背舍。所以它有这个。每一个的那个内容哈，这个内容里面，我们翻过来哈，在这个反面的这个地方哦，啊，这个就是内有设想，外观色哈，内有设想，外观色的时候，就是先观自己的色，观自己的色，但是呢，自己的色还没有去除啊，就是自己还有这个色身的这种执着，那外观色比较少。比较少一点的时候呢，那可是呢对这个色呢渐渐厌离，然后呢第二层就比较高一点了，高一点的就是第二个背色哈，内无色想外观色啊，就对自己的这个色哈，对自己的内这个色身啊，就是自己的肉身呢，这个已经呢能够灭这种，其实还没有断，但是它的灭这种贪欲哈，贪欲。所以呢，对，但是呢，对外呢，他还需要去修观哈、哦，就是还是两个都有外观色，只是第一个是内有色想，第二个是进步到内无色想哈、哦，第三个是净背舍身作证哈、哦，那这个就蛮专业的了，这个就是在这个定里面哈、哦，定里面不管是观自己。或者是观他人哈，都已经离开那种色的执着，而能够有这种除把这个色的执着之外呢，那有那种清净的那种相出现的，啊，所以这个是净背舍哈。 那他为什么会讲清净的意思啊？就是不管是自己的色跟外面的色呢，他能够舍弃的啊，他能够离那一份的执着，因为所以他内心很宁静，所以叫做净备舍。那么他内心的清净的状况，就是对色呢，他不会有这种污染性啊，是不是？那么身坐正啊，就是他这个全身哈，全身里面呢都很怎么讲呢？就是讲说清正到那种很法喜的一个境界，而不是像我们现在是只是连说一说而已啊。他是确实到这种境界。那么在这个地方哈，我要再扯一个，就是说这个在修行的这个次第当中呢，以智者大师来说，他都是清正的。而现代人来说哈，我们上次讲跟各位介绍的这个阿亚卡玛哈，他那个修行以现代人来说的时候，他们这种境界他们也都是清正的，清正到这种四禅八定的境界啊，所以他会以他们所敬的所证的这种境界来对照说明的内容的时候呢，它两个能够相应。所以我们现在来说的话，只能是做一个说明而已。那下面就虚空处色，哈，在备舍哈，虚空处备舍哈，事无边处备舍，无所有处备舍，非有想非无想备舍，灭受想处备舍，那就出去了。灭受想备舍的话，那就出三界。哦，所以这个八倍舍，修八倍舍呢，是能够出三界的哈。那倍舍修成的话呢，就是得到解脱，所以它叫做八解脱哈。那我们现在就是讲说，倍舍的善根发相哈，倍舍善根发相的话，就是能够定心安稳，静入无常，厌患无欲，不着我人。好，不着我人，所以他根本就是已经断我执啊，有这种境界出现。下面这个就是属于内贪的部分。那内贪呢，所以把那个我执能够克服。那下面的话呢，就是大不净善根发相，或一定中啊，见于内身及外身一切非禽走兽、衣服饮食、房舍山林，皆悉不净，此为大不净善根发相啊。那这个就是什么？为什么要对治呢？因为对内身外身一切依报环境都贪，所以就要修这个大不净，就是八圣处。八圣处的时候，那这种的贪呢，不是我们欲界的那种贪哦，那种很粗的那种贪，因为它已经进入要到进入色界的，就是它的那个执着性还在。好，那种心的一种，在佛法里面讲的那种清净哈，那个清净心呢还不够，所以碰到什么的时候，所以它会掉下来的原因，就是它如果有这个境界出现的时候，它还会有一些污染性在那个地方，那这是很微细的一种心事过程呢的那种觉照。所以我们念一下八圣处哈，就大不净的话就是八圣处哈。那为什么讲八圣处呢？就是它有圣知圣见来舍前面的这一些的贪着的一种禅定哈，的八种禅定哈。所以下面讲哈，第一个哈，内有色想，外观色少，哈，内有色想，观外色少胜处哈，第一个就是观一样哈，跟前面的这个八倍舍哈有像，所以八倍舍里面跟这个八胜处呢，它会有相应的地方哈，因为这个后面的这个八胜处里面的第一跟第二个是第一个倍舍啊，所以它会相对的哈，相对里面。这第一个的内有色想，观外色少胜处呢，一样子是怎么样子修呢？就是先观自己的色身之不净，但是呢，对外面的这个色呢，它观的比较少。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观自己的内心内身之色是不净的， 可是观外色是净的。所以一到四的地方呢，其实净跟不净它都有关的。后面的五到八它是观净，所以它是净不净它都有，就是清净性哈，它有它的就是说阶段性。所以一到四的地方它有观属于不净的部分要舍离，也有观净的部分。那么后面的青黄赤白胜处，就是观所有的全部是青色，而且很清净，所以它是净观啊，清净的净哈，净观。黄胜黄赤白，这个也是净观的，清净的，它都是观这些，然后那个颜色都会发亮，都是很清净的。这个这种的一个内心的状态里面出现的。那前面的四个是不净啊，不净跟净两个都有的。所以第一个是内有色想观外色少胜处哈。第二个是内有色想观外色胜，观外色多胜处，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本来你只的那个禅定功只那个电力只够观自己，不够观别人，所以你就大部分先把自己的这个色身呢、啊、能够贪爱能够去掉，所以内有色想，那先不管外面，就是观外面的比较少。那再来你的这个观道哈、啊、渐渐的成熟了，渐渐成熟，所以呢除了自己观自己可以之外，有余力去观外色多哦，就去看到外面的这些其他的境界，或者是说我们在最头先的时候观这个九想观的时候，是先观一个实体，一个实体，然后把自己观成像一个这个不净观，把自己观这个九想里面。那到第二个的时候呢，他观外色就是不是只有一个实体了，就观外色都就是片山片野哈，全部都是这些境界出现啊。因为我们的次第不够哈，所以我们前面前次作业没有做，所以光听到这个的时候，情况我会点下洗。我看到不好的，看到这个脏的，连眼睛都不想看，还居然要去观它，那个还特意要去观它。那么观了以后，还居然可以产生法喜，还产生禅定，哦，所以这个都就是说不可思议啊！我们没有进入到这里，然后不会说，哎，居然观这么。烂坏的这种境界里面呢，居然可以得到这个身心的安乐，这个就是与世间法的想象刚好相反。我们现在就是说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丢掉，我们不爱，而不了解说在这里面的观法里面，不净观不净可以转心之清净。为什么观不净可以转心之清净呢？就是心的那种清净要借由这种把外界的这种污秽把它舍离以后，那个本性的清净才会显现出来。我们现在把那个不净啊，就是佛法叫颠倒里面，我们把不净当净，所以把它执着了，所以那个净也没有办法出现。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意识形态里面呢是没有经过这个是开发哈，开发，所以有颠倒想。所以他这里面你看他这样，不要用我们的凡夫想说，哎呦，观到这样子的情况，怎么可能得到禅定？他事实上还是借由这个来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一直上去的哈。第三个是内无色想观外色少生处哈，就是他的观道。更熟的，所以你看这几个字哦，你哪停停啊？跟我们的前面都是内啊，到底是哪一个字没有？我一想有一个好办法，我来考试的话呢，你们就都会了，都记得哪个地方出现字不一样的，要不然你们每一个人都进入不知道非想处定去了。好、哦，所以一二哈、哦、是内有色想嘛，三四就内无色想了嘛。哦、所以已经内无色想，然后呢第三个是观外色少，第四个是内无色想观外色多。那、啊、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想修这个的话，都会有很多的参考资料可以深入啊。再讲下去的时候呢，就是彼此都不知道啦，然后不知道你说什么，这样就对了。那你要知道那个八圣处叫做什么，八个圣知圣见的依处， 就是殊胜的那个知见，而且是一些正知正见所依靠的一个地方，这才是正知正见。我们平常的其实都不是正知正见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总结来说哈，总结来说，不净观善根发相呢，就会发九想八倍舍八胜处啊，这个的境界会出现。那这个是不净观要修的内容啊，内容。所以在制度论里面，大制度论里面，他说修禅，真正要修禅观的话，他说刚开始要先倍舍，就是八倍舍。八倍舍哈，就是要先厌离，要把这些这个贪什么就离什么，就先倍舍，然后呢再修八胜处，所以胜处是中门，中间的中哈，就是修完倍舍，然后再修胜处，然后再最后呢修一切处，就是十一切处，这个上面没有的哈，十切处。那么这三个修成的话，智者大这个不是智者大智，这是大智度论里面说的三种观具足呢，就是观体，就是禅观禅体，观禅体成就，就是这个都有的话呢，就是在修四出世间的禅法里面呢，可以拿到毕业证书。其实也是说修禅的这个目标呢，至少会从出门中门一直到这个十一切处的成就哈。所以在这个前面的就是讲这个世间禅、出世间禅里面，那个内容就在这里。那我为什么还是把它引出来哈？引出来的用意在说明说，知道我们自己的不足啊，不足哈，就是我们才能够了解我们要在哪一方面呢，再深入跟再加强的部分，或者是别人有修到这一方面的时候呢，我们至少也知道在佛学字典里面从什么地方可以去找啊，至少有要有这些的印象。那再复习一下，就是说这个习道的话呢，习道的善根八相的时候呢，是可以十六胜处嘛哈，十六特胜的善根发相。那不净观的话呢，是九想倍舍跟大不净。所以我们要赶快进入到第三个哈，第三个就是慈心的善根发相，这个大家比较相应的哈。行者应修止观故，若得欲界未到地定，于此定中忽然发心慈念众生，或缘亲人得乐之相故，即发生禅定，得内心清净，越狱不可为狱，中人非亲怨人乃至十方无道众生亦复如是。从禅定起，其心越乐，随所见人颜色长和，视为慈心善根发相，悲喜舍等善根发相，类此可知。类似可知，所以慈心善根发相，它只是举慈心，其实是修四无量心，四无量心啊。那这个修四无量心，我们前面讲说，它这善根发相有在连接数世的善根，所以过去生如果我们有修四无量心的时候，曾经修过四无量心，那么现在因为修止观的原因，把以前的这种种子给它开发出来的时候，所以在这个定功当中的时候呢，就会一直有这种慈心的那种种子，会一直涌出啊，一直涌出来。那么我们知不知道说我这种慈心的种子涌出的一个关照就在什么地方呢？听一个重要的一个标杆在什么地方？因为这是一个四无量心，四无量心的话，那个无量两个字就很重要。无量的意思就是遍缘一切众生，那一切众生里面就分三种众生，第一个就是亲人，其实亲人还分三种啊，就是有上亲、有中亲、有下亲啊，就是你跟我们有缘的，你很欢喜的人。那这种人里面，你还有就是说，你那种亲的等级啊，就是你今天有钱的会修呢，会辛苦，什么人用那个，这就是上亲了。因为我好家你家一心心得意的一块，那个就是属于上亲，还有就是中亲下亲啊，这个是亲人。那中人就是非亲非怨，那个是就叫什么陌生人，陌生人就是没有感觉的这种。那怨人的话是第三种，就是很讨厌的人。哦，他不欢喜的人，所以慈心善根发相的时候呢，是 这三种众生出现的时候呢，都等平等慈悲，这叫做慈心善根发相。那所以我们会了解，我们在慈心善根慈无量心发有没有发相的话呢，其实很好勘察，因为在这个亲人的这个地方呢，不太能够知道自己的定功在什么地方啊，所以在这个祖师大德他们解释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慈无量心的时候，就是看假如我们本来很讨厌的那个境界或者是那个人，可是因为修止观修佛法以后，不是特意压抑哦，这不是说哈佛说哈要忍辱，佛呢说是要冤亲平等，所以我就把它压下来，不是的，就是这种善根发相说奇怪了，就是因为修止观修禅定或念佛或者是这个善根的成熟里面呢，你看到很不喜欢的人或不喜欢的境界里面，自然没有那种厌恶憎恶的那个心出现，那个就是慈心善根发相，那个就是知道自己呢这个功夫有得力，所以借由面对这种逆境里面来关照自己的心的一个颜色哈，心的一个波度里面，其实那是来看自己的功夫在什么地方的啊，所以这个是是无量心里面的修止，因为他这里面讲善根发相，不是讲说要怎么修哦，他不是说要怎么去修慈悲行舍，他是说有没有这种情况，譬如说我们以前很会骂人哦，那个嘴巴呢非常尖酸刻薄哦，可是因为学佛以后呢，我很想骂人，可是找不到语言跟文字，这思索了半天呢，这时候这真的很想起这种口业的时候呢，找不到这种种子跟找不到这种智慧能够来表达我的厌恶感啊，这个东西呢就是有得力的啊，这是修道当中的有这种得力的，那这个就是在这个四无量心里面的一个善根发相啊。那如果有这种情况，就是说假如我们学佛的时候呢，本来呢的一个烦恼习气呢在某方面很重，可是因为不管任何的方法哈，学佛以后或者出家以后，这方面呢不修哈，不用修哦，你自然就有这种的一个气质出现，就好像有一些人说哈，就是本来这个人哈脾气就大，结果今晚弄变个几个人啊，赶快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他自然形成的这个街头巷尾的人说，他简直是被变了一个人那样子的话，那其实他不是现在才修的，他不是现在才学佛的，就是他碰到他以前曾经修过这个法门，所以进来以后，他就把以前的种子呢，统统拿出来呢，怎么样？以前有存款呢，现在呢拿出来用，所以很自然呢，他就可以成就这方面的善根，所以他这个就叫做善根发相哈。再下来哈，第四个就是因缘善根发相哈，就是有曾经修过十二因缘的哈。行者因修止观故哈，若得欲界未到地定啊，身心静定啊，忽然觉悟心生，推行三世无名行等诸因缘中，不见人我，即离断常哈，破诸邪执，得定安稳，解慧开发，心生法喜，不念世事，乃至五阴舍汝十八界中，分别亦如是，是为因缘观善根发相哈。那这个因缘观一般来说我们是讲十二因缘，可是他把这个五阴十二入十八界哈，都把它刮在这个因缘观的善根发相。那这个十二因缘哈，我把它有放在这个讲义上面，其实这个大家应该都会很熟。那十二因缘的内容就是十二个流转门的内容了，一般比较粗的说的时候是三世两重因果。哦，这个大家都应该是很要了解的哈，是三世两重因果。但是呢，另外一个更深入来讲的话呢，这时间更缩短的话，也是二世一重因果。那么智者大师更厉害的，他就是想一念之间就记十二因缘，啊，一念之间当下呢就记十二因缘的这个层次在里面。那这个十二因缘是要去修的哈，这个十二因缘的内容是一个很重要的佛法的这个修持的这个 客门哦，客门哦，所以这个是辟支佛，人家他修十二因缘的时候，他可以得到圆觉，他可以得到圆觉。那要讲十二因缘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在这里讲，我们只能讲佛学名相，讲佛学名相。可是十二因缘最重要的在说什么？十二因缘最重要的因缘，最重要的东西在说无我，在说无我的因缘嘛，他讲因缘啊，就是从无明原型一直到圆老死，然后一直在流转，一直在流转当中。所以三界的流转当中呢，不管是什么样的色身报体，可是这十二因缘的流转当中呢，在说明这种的流转当中没有一个我可得，所以修十二因缘是破我执的。破我执的，那为什么会知道它是破我执？它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看一个还一个，一个接一个，如果断掉一个的话，整个通通垮下来了。这个十二因缘就是这个相就都不具足了。可是它为什么会有这个相存在？就像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个相存在的时候，因为它的因缘具足，然后它呢因缘具足里面还不是死的哈，它讲流转。你就想，就是刹那生灭，刹那的那种生灭，就是横转如瀑流。那既然叫刹那的生灭当中，就当中找不到一个我可自主的，所以这个十二因缘哈，我们自己稍微去思考一下，脑子稍微思考一下。我们讲说哈，黄河长江，我们讲说北港西。我们讲北港西好了，我们讲最斗罪，所以是可以拿来当这种刹那生灭讲。所以你讲这个，不过还是讲那个北港西比较能够有相续性啊。所以你今天讲北港西呢，就是一条溪流，一条溪流一个概念在那个地方。事实上，真正有那个北港西存在吗？其实是没有的。因为刹那那个水就一直流过去的，没有那一滴水是停在那个地方的，没有任何一滴水是一直停在那个地方，让你那死水停在那个地方，所以没有一个真正的北港星。这因缘观法是要从这样子来观。我们讲黄河长江也道理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从这里来了解，就是说从慧生林场那地方那个水瀑流流下来，然后造成前这个流动性，然后水这样子一直流过去的这个历程里面，那这个历程当中形成我们今天的概念，就是有一条河流，但是是没有一个河流，没有一个东西是真正停在那个地方的。我们三世的轮转也是这个情况，我们的这个轮回六道就是刹那相续，所以非断。不是没有了，是不是说是无的？可是呢，也不是非常，也不是一直，因为它不是一直停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十二因缘讲的就是中道的非断非常无我观的这个道理哈。哎，尽力了哈，我已经尽力在说明这个十二因缘，就是说这个五蕴心观的这个重点在什么地方哈。现在呢，在第五个修念佛善根发相哈，这个是智者大师哈，他很了不起的地方哈，就是在这个五庭心观一般来说是没有这一个的哈，没有这个的，是有一个戒分别观哈，在这个地方，那在这个。五念佛善根发相里面，它不是只有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净土宗的这个念阿弥陀佛的哈，它这里面有念三身佛哈，就是法身、报身跟应化身，就是只要你的心一直在，不管是法身、报身跟应化身，都是属于念佛善根发相的一个境界出现哈。行者应修止观故，若得未欲界未到地定哈，身心空寂，忽然应念哈，诸佛功德相好不可思议，所有实力是 无畏哈，这就是四无畏哈，不共就是八不共法哈，三昧就是三三昧哈，解脱等法哈，这个是八倍舍哈，我们刚才讲八倍舍八解脱的，不可思议神通变化无碍说法，广利众生不可思议，如是等无量功德不可思议哦，怎么是这样？好，这个是。如是等无量功德不可思议，如何是念时，即敬爱心生，三昧开发，身心快乐，清净安稳，无诸恶想，从参定起啊，身心清理自觉，功德为人所爱敬，是我念佛三昧发相。这个就是说，你在修止观的时候，修止观，然后在欲界未到定的时候，已经有这种定功，身心空寂哈，身心空寂。可是过去生曾经修过这个念佛善根发相，那个时候我们走的那种路线就不是走不净观，或者是走这个前面的这个九这个习道，这个十六特胜的这个部分里面，而是走什么？走这个意念诸佛功德效好不可思议哈，这是所有的佛的功德哈，这下面都已经讲过了，这个都是。佛学常识哈，大家查佛学字典都会知道的哈。那查能够意念的佛的这些功德不可思议，神通变化无碍说法哈，这些呢是属于这个报身佛的哈。广利众生不可思议，如是无量功德哈，它这里面没有特定说是属于。哪一地哪一个部分是法身，哪个地方是报身，啊，哪一个是应身啊？反正三个都可以意念哈。那做事念事的时候呢，即性爱心生三昧开发，就是修定当中再加这个过去生修的这个念佛的功德里面呢，那会产生的一个止观更名利，然后这功德呢更往上增进的，就是会生出敬爱心生哈，而且会开发三昧，开发三昧就是你的禅定会更深，身心宽乐，清净安稳哈，就是自己得的法乐，无诸恶想哈，因为他这是念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如果我们过去生哈修持的不够哈，或者是业障比较重，其实明明在念佛，明明在诵经，明明在拜佛，可是不自主的就会起恶想跟恶念或邪念的时候，这个东西不当然是起惭愧心，可是知道这个是过去生有这种种子，那怎么办呢？就是要念佛善根，要用这个观佛的功德。来转移我们的这个恶念或者是邪念，所以如果成就的话呢，自然的就没有恶想。那这个要能够控制啊，因为我们很怕说我们一直念佛，一生念佛，到临终的时候呢，就是明明只有那个种子，可是他那个时候呢，就刚好放在最上面，就是八识田的话，本来才在里面，可是在临终的时候，临终不是有一念吗？不要说十念往生了、啊，临终最后的那一念呢，刚好丢一，轮到他。等到他呢，他刚好就出现了，他出现了，他就排队了，去领牌了。那所以这一个呢，就是要在平常我们如果说不要他出现，他会跑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要起大关照，要能够把这种就是恶念呢、啊，能够转移成这个善，就是净念。那什么方法最好？就是观佛相好，观佛功德，去意想哈佛功德这样子的，那。如果速速起，你就要速速修哈，这样子。那这个地方是念佛三昧善根发相哈，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五听心观里面呢，就是五个这个善根发相的内容，就是讲过去，就是我们在修止观或者平常的时候，善心的当中这五个相不算的。就是尤其我们现在在念佛，我也很喜欢念佛，这个是敬爱心生，没有定功的话不叫内三根啊，这个都是要在定功当中，至少欲界定未着定以后呢，那在加行里面呢，那过去生曾经修的这些东西出现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是善根发相要视之啊，刚才前面讲的要了解。然后下面呢是一个总结就是行者因修止观故，若得身心沉静哈，不只发前面的这个五个 五个相哦，或者会发下面有无量的，就是十想光、十想观哈，十个哈，无常、苦空、苦无我、不净、世间可厌患、十不净、十断，断是断结死哈，哈，断结死就是想要断烦恼的那种心，离就是想要离生死苦的那种心，哈。净哈，就是把这个生死烦恼这种苦能够让它消灭，这种呢，这个就是十想观，十想观。啊，下面就是六念哈，念佛、法、身、戒、舍、天，这是六念。所以我们观照我们的念头里面都有这一些的话呢，是善根发相。啊，就是我们的念头内容都是属于这一些哈，四念处、四正情。四如意足哈，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这个是37道品哈，空无相无作哈，六度波罗蜜神通变化一切法门发相四中因广分别啊，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修的内容，也是我们的宝藏，也是呢就是通往出离生死到涅槃的这个一必经的一个过程哈。所以说故经云自心一处无事不办，这个是一教经里面，就是说如果要达到这一些前面的这些善根发相的时候，必然要从止观中修，止观修当中呢得到禅定，得到禅定里面会有这些善根发相应该要了解，所以这个是一个程序啊。那程序的最头先我们不要忘记从什么地方开始修，从止观开始修，那止观的内容里面呢，就是正修行，哦，坐中修跟坐中修里面有五番的止观，然后立缘对境，这个是12门。那修止观当中之后呢，从欲界定到味道定，要进入初禅的时候呢，这下面有五个就是善根发相会出现，那我们都要了解啊，这个呢就是。因为了解以后怎么样能够从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能够经历过去而不遭魔邪的干扰，所以这个是在这个善根发相里面呢重要所说明的。那我们稍微比较一下哈，比较一下的就是五种的这个修的这个善根发相里面呢，第一种哈习道善根发相，第二种不净善根发相，第三种慈心善根发相，这三个是通凡圣的外道的，就是说不是只有我们修的。就是凡夫跟圣人他们也都修这个习道，就是属习观或者不净观，这外道也修不净观的，所以他们会舍离这个身见的这个。然后慈心其实四无量心是假如要升梵天做梵王，就是你要做梵王的话还非修四无量心不可，没有四无量心的功德只还升到天上，只能做天人的百姓而已，你没办法做梵王的。做梵王一定要修四无量心，就是要平等慈悲一切众生啊。所以他这个是第一到第三。那么第四个因缘善根发相，因缘观的善根发相呢，是我空观呢，这个就外道哈没份了，凡夫也没份，只有就是。佛门里面的不管小乘大乘才会修到这个因缘观的善根发相，可是到第五个念佛的善根发相的话呢，就是不共二圣了。所以一层比一层，你看这五层里面它那个阶次啊，那个阶次里面到第五的念佛善根发相是只有菩萨才修这一个法门的，这个法门呢是给菩萨专修的这个法门，所以我们呢，对这一法门呢会比较熟悉，就是过去生呢曾经修过这个，那也蛮高兴。为什么？这个就叫念佛善根发相，这个是菩萨修的这个法门哈。那我们要知道，就是你拿了这个入学证明书的时候，这个是菩萨的学校， 进去以后就是佛子，虽然功夫很差，但是进去就是佛子。那另外来说的话呢，前面四个善根发相呢，全部所缘的境界，所缘的境界都是属于凡夫的五蕴境界，只有第五个念佛善根发相呢，它所缘的是属于佛的法界，就是你修观的时候要有一个所缘境嘛。那所缘境前四种修的，五蕴心外前四种所修的都是凡夫的五蕴，那所以都在修舍离，就在修舍离，修在说修破我执。但是第五个的那个念佛善根发相呢，它是所缘的是十法界的最上面，所以叫做缘上果，缘上面最上面的一个果报。前四个叫做缘下因，就缘这个凡夫的这种五蕴的这种因地所感召的果报，所以要舍离。所以这个两个又不一样啊，就是前四个的是原凡夫的境界，第五个呢，虽然我是凡夫哦，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可是我心呢可以直接圆到法，就是十法界里面最高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看到小止观呢，其实我们就会了解到说，一切的法界啊，修行最好的还是这个净土的法门哦。那净土法门它殊胜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要了解，看到很多很多其他的地方以后，再回来看说，我甘心情愿，为什么呢？在这个地方跟你讲，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念佛，不管这个止观的功力如何，那一句的佛号里面呢，我们就要有一份的信心，就是我们当在念佛的时候，念的那一声佛，那个佛号呢，本身就是在念化身佛，变化身嘛，啊，变化身，就是一句佛号出现的时候呢，就是有一尊化身佛的出现在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里面，所以它已经从种子呢又产生现行的一种境界出现。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哈，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做最后做一个总结的时候呢，给各位介绍一尊菩萨。那就是用来做我们念佛三根发相的最后的一个结语里面呢，会让我们了解说，我个人来讲的话，我是觉得非常的殊胜，非常殊胜。那我为什么会讲这个呢？其实有一些东西真的是一种因缘。我最头先呢要找的资料哈，是因为我要讲地藏经，那地藏经里面呢，我要找一本就是周扬慧清居士纪念录，要找这本资料。为什么要找这本资料呢？因为这个居士呢，他是地藏菩萨亲自到他家，他在大陆的时候去跟他化缘。那我要讲这个公案，我要讲这个公案，要讲这个公案里面，我去找那个这个文雅去帮我找这本书，因为他们这个只是他们自己当时的一个收集的一些文章，然后定成一个亲属哈，大家自己流通的，不是外面流通的本子。所以他找不到里面，我要叫他找这一本纪念录，他找不到里面，他去跟我找了他的先生哈，他的先生呢，就是这个慧聚的说，收帮到老居士的纪念集，找了这一本来。就是我本来要找地藏菩萨的资料，就是他跟我找这，他跟我找这个以后，我这两天呢看他的这个东西啊，这周邦道老居士的这本书里面，我就很想要跟各位介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居士，我们跟师父呢都有跟这个老居士有宿念之缘，所以讲到他的时候会感觉很清澈亲切，会观想到他的时候，就是会觉得说，实在真的是会让我们能够万夫莲哈，懦夫立志啊。那这个人的一生里面的那个行止啊，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很可惜，很可惜啊。所以跟各位介绍一下他这个周老居士，等一下你们有机会自己看一下。这个居士哈，他是光绪24年生，就是民国前十四年生，民国80年的时候往生，所以他的这一生里面跨越清朝末年一直到民国80年，就是我们民国过程当中呢，他都经历了，他是80年才往生的哈，然后往生的时候九十五岁哈，因为我们时间不多哈，所以我跟各位先说明一下啊，就这一个人的厉害在什么地方呢？他是 先不说他的家世很贫穷，因阿嬷哈干那上个什么顶多顶多呢？因刀干那几一个锅子可以煮饭，那个锅子还不是完，不是圆满的完好的一个锅子，那个锅子还剃一盖。就要煮饭的那个锅子是破锅的，对不对？所以叫做半锅，只有一半可以煮饭。而他们家的碗只有一个碗，一个碗而已，所以要吃饭安怎吃呢？轮流吃，轮流安怎用那顶碗来吃。那他呢，他自己本身到后来很纪念他们当时的小的时候的这种辛苦状况，所以他后来家里的这个那个客厅的地方，他写了一个叫做半锅一碗之堂，就引刀曾经是半锅一碗之堂。那这个人呢，他一生里面非常清廉，非常节俭，而且严谨，严以律己哈，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那他是民国20年的时候，我们国民政府曾经举办了第一届的高等考试，第一届的高等考试哈，他是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届高等考试他第一名。那换算说，如果当年那个时候还不是民国，是清朝的话呢，那他就是当时的状元，就是他是属于状元的那个一个身份，因为是全国高考第一名嘛，也就是等于是状元的身份。那他的这个是，后来呢来台湾以后，他当过国大代表，当过这个那个考选部的市长，哈，然后一直。他太太呢学佛的因缘碰到地藏菩萨，他在李老师往生的时候，他说李老师也是地藏菩萨。我们那时候我们也听到师父，我们跟师父也听到他在那个这个仪式当中的说明哈。啊，他呢往生以后啊，往生以后回来跟他的女婿托梦，女婿托梦哈。我们跟师父一起，那时候在民国67、68年的时候，曾经去听净空法师在这个圆觉寺讲这个《永嘉正道歌》，还是禅宗集的时候，那个老居士他跟我们一起上山下山，就是走上去走下来，他是那个净空法师的校长，三对啊，第三中的贵州第三中的，他是他的校长，他去听他的学生讲课，是走路上山，就是走路从贝岗村走上来，然后再走下去搭公车的。我们就是跟那个时候，还会看到他这样子走路的一个长者，那时候他已经79到80岁了，差不多80岁的那个年龄。他在听经的时候，只要是讲经，讲3小时的经，他坐在那个地方做3个小时的笔记。不管任何一个人讲经哦，他就是你看这里面有他的照片，大家都是这种，他就是像一直在做笔记的一个人。那么他往生里面，我比较重点哈，讲一下很重要的地方。他往生回来跟他的女婿托梦，在四期当中，还有他要出殡的当中，他又都有托梦给他的这个女婿里面呢，就说我已往生进极乐世界，请为我欢喜啊，请为我欢喜里面。那他里面就说，我之所以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是因为我多年修行沉静的结果。他这个人非常的严谨啊，自己非常严谨啊。应当哈，请人可以是真的，高的那个长官来的时候，他什么东西请他？一碟花生，一杯白开水，亲自奉上，给他的请客的那个他一生里面的那种清廉啊。而且非常恭敬的，所以他说我以往生记得是以沉静念佛的结果。他说往生以后，所有世间的任何因缘对我不再有任何影响。但是他看到那么多人为他念佛，为他很，就是回来交代他的儿女说，你们要好好去跟人家感谢，我实在这样劳师动众了，我很不安呐。但是他这里面我觉得很好的里面，他就是说，他说当我步上了西方极乐大道，回首娑婆世界的种种情形，才清楚地发觉到这世界上众生所做的事情，有的时候实在是很愚痴，很愚痴啊！所以 他的这是一生里面的那种经验，他的这种结尾，我觉得我时常想到这一句话，你知道？然后他交代他们家里的人，他说：“大家一定要好好把这个苦难的人生，把这苦难的人生问心无愧的走完全程。”嗯，问心无愧的走完全程。所以他的最后的，你看他到西方以后再回来，然后跟他的这个女婿托梦，然后他女婿说：“哈，跟他托梦，你是用讲的。”你是用讲，伊无转来再讲话，伊就自然知影伊在讲啥。所以这种叫真的叫做不可思议的境界里面了、啊。他就知道他岳父在交代什么，交代什么，交代什么，交代的事情，但是他没有讲话啊，他都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东西啊。因为这个人我们有素面之缘，也很熟悉哈、啊。然后他太太也很精彩，他也很精彩，他本身是一个民国的第一个状元，他的儿子哈、啊，他的儿子五个儿子一个女儿。他的老大是留在大陆，那个是中央大学毕业，他的四个儿子跟一个女儿都在台湾栽培的，全部都是台大毕业，然后到美国去读博士，到美国去读博士，全部都是博士哦。他到美国去读博士的时候呢，全部坐船出去，没钱给他坐飞机，他是国大代表，而且他是自动退职的，就是他国大代表，他觉得时间到了，他不会请人家请他下台的，不是他自动退职掉的，一个很了不起的长者。我们希望说他能够给我们有一些学习啊，那我们就等到安居之后再带姻缘吧，阿弥陀佛。